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俾我哋一齐去有呢个机会嚟去敬拜佢。
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去敬拜他。
可以敬拜我哋嘅永生神，实在系我哋好大嘅福气同埋恩典。
可以敬拜这个永生的神，真的是我们很大的福气和恩典。
我想同大家一齐去思想咩叫忠心。
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什么叫做忠心。
乜嘢忠心呢？
什么是忠心？
上个礼拜喺大学团契里边有一个特别嘅聚会。
那在上个星期在大学团契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咁呢个特别聚会就喺一个肢体屋企里边举行。
那这个特别聚会呢是在一个肢体家里面举行。
我哋就喺度食饭啦。
那我们就吃饭。
吃完饭之后咧，大家准备唱诗歌去分享。
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唱诗歌分享。
喺开始之前，我就谂到啊，不如等我嚟洗碗啦。
那在开始之前，我就想到，不如就让我来洗碗。
因为我想报答呢位肢体嘅爱心。
因为我很想去报答这位肢体的爱心。
都可以服侍其他嘅肢体。
也可以同时去服侍其他的肢体。
当时有啲肢体想同我争夺呢个洗碗工作。
当时有一些肢体呢，就想跟我争夺这个洗碗的工作。
我逼不得已。
我逼不得已。
我话要用我传道嘅权柄。
那我就说我要用我做传道的权柄。
要吩咐佢哋唔可以阻止我洗碗。
吩咐他们不可以阻止我洗碗。
咁仲要你推我。
还要你推我一下，然后我推你一下。
最后我先可以顺利洗到碗。
最后才能够顺利洗到碗。
不过睇到啲碗筷嘅时候，
不过看到这些碗筷的时候呢，
就发现有十几人嘅碗筷真系唔少嘅数量。
就发现这么十多个人的碗筷，其实数量是不少的。
嗰个厨房系得一个好细嘅星盘。
那这个厨房里面也只有一个很小的洗碗盘。
而且嗰啲水咧比较少同埋慢啊。
而且水流得比较慢，而且比较少。
咁我想心急啊，想快啲洗完都唔得。
那我很心急。想很快把它洗完都不能。
咁冲嗰啲污糟污渍咧，要来回几次先可以洗得净。
那要把这些肮脏东西要洗掉的话呢，要来回几次才能够把它们洗净。
当我洗到一半嘅时候咧，
当我洗到一半的时候，
就发现嗰啲洗好咗、洗干净嘅碗碟咧，嗰度有一两只碟咧，有少少一两点嘅洗净嘅污渍喺度。
就发现其中一些已经洗好的碗呢，在上面就留了有一两点的这些洗洁精。
我谂啊，就算食咗落肚都唔会有啲咩大影响啫。
那我就想，就算吃了进肚子，也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吧。
其他肢体又睇唔到嘅。
那其他肢体也不会看到。
又唔使写报告交代嘅。
也不需要像要写什么报告要交代这件事情。
不如算啦。
不如就算了吧。
大家觉得咁样算唔算系一个好好嘅忠心嘅表现呢？
那大家觉得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忠心的表现呢？
系咪已经做好咗呢份嘅工作？
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工作给做好了？
如果大家下次即系我有机会嚟大家屋企作客嘅话咧，
那如果下次我有机会到你们家，在大家的家里面做客的话，
如果我主动提出去洗碗嘅话，
如果我主动提出要洗碗的话，
大家要三思啊！
那你可能要三思了。
系咩叫忠心呢？
什么叫忠心？
最近呢几年喺世界各地都传嚟好多好大地震嘅消息。
那最近这几年就在世界各地传来了很多这些巨大地震的消息。
近几年都有好多大地震发生。
那近几年都有一些大地震发生。
最近有日本嘅九七地震啦。
最近就有这个日本的九级地震。
缅甸有七级嘅地震。
有缅甸七级地震。
再之前有智利啦、海地啦、巴基斯坦啦。同埋零八年嘅四川八级地震，
还有智利、海地、巴基斯坦，还有零八年的四川地震，
喺当中都引发唔同嘅程度嘅伤亡。
那在当中也引发了不一样程度的伤亡。
我哋好多人都难免去联想到主耶稣喺马太福音廿四章嘅预言。
在这里，我们难免都会联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这个预言。
喺当中讲到末世实现之前嘅景象。
当中说到末世实现之前的景象。
耶稣话佢再次降临嘅时候，佢会带住能力同埋荣耀，驾着天上嘅云去降临。
那耶稣说，在他降临的时候，他会带着能力还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去拯救神的子民，
去拯救神的子民，
亦都会审判万民，
去审判万民。
但耶稣佢讲到明，佢翻嚟嘅具体日期系冇人会知道嘅。
可是耶稣很清楚地说，他回来的日期是没有人知道的，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连耶稣自己也不知道，
除了父神之外没人可以知道，
除了父神之外是没有人可以知道。
耶稣在那个预言那里讲到，他再回来之前会出现各种的征兆。
耶稣说在他回来之前世界上面会出现各种的征兆。
地震是其中一个征兆。
那其中一个地震就是这个征兆。
耶稣基督讲这些预言并不是去满足人的好奇心。
那耶稣说这个预言并不是要去满足人的好奇心，
而是去提醒我们能够去早作准备，
而是要提醒我们要去早做准备。
耶稣基督用一个比喻来提醒个人要保持警醒。
耶稣用这个比喻是要提醒我们每个人要保持警醒，
对主忠心不二，
要对主忠心不二。
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
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个比喻
一起去回应主耶稣，
一起去回应主耶稣。
他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去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因为我们一生只能活一次，
因为我们的一生只能活一次，
我们有永恒的将来，
我们有永恒的将来。
但我们今生我们如果能够按照主的心意而活，
但如果我们今生是能够按着主的心意而活，
就可以不枉此生，
就能够不枉此生，
都不怕向主来到交账，
也不用怕向主去交账了。
主耶稣很喜欢用比喻来带出他的真理的信息。
主耶稣很喜欢用比喻去带出他的信息。
今天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
那今天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
如果是从经文的内容去分析的话，
那如果我们从经文的内容去分析的话，
从21-24章第一节去到25章的46节，都是属于耶稣的讲论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小段落。
从24章第一节到25章46节，都是讲论耶稣讲论的一个段落。
都是主题是讲到天国的终极的实现。
那主题都是说到天国终极的实现。
在24章3至44节讲到耶稣在再回来那个末日的景象。
那在24章3到44节，就是耶稣在末日再来的时候末日的景象。
以各种的预兆作为一个开始。
各种的预兆作为开始。
直到25章的结尾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直到25章这里说到，一直到耶稣在降临的时候。
就佢讲到佢施行嗰个终极嘅审判作为一个结束，
就说到他施行这个终极审判作为一个结束。
呢度中间系包括咗几个嘅比喻嘅，
这里中间包括了几个比喻，
包括有一个屋主夜晚黑去防盗嘅一个嘅比喻，
有一个就是这个屋主晚上去防盗的比喻，
亦都有一个去打佢嘅同伴嘅一个恶好恶嘅仆人嘅一个嘅比喻，
还有一个是打同伴的这个恶仆人的比喻，
亦都有忠心唔忠心嘅童女嘅比喻，
还有这个忠心还有不忠心的童女的比喻，
最后就嚟到呢、这个今日讲嘅主人交托仆人去做生意嘅呢个嘅比喻，
最后来到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主人交托仆人去做生意的比喻。
呢四个比喻都有啲共通点嘅，
这四个比喻都有共通点，
都系关于警醒同埋准备，
都是关于警醒准备。
除咗第一个比喻之外咧，
除了第一个比喻之外，
其他三个比喻都同样有主人同埋仆人嘅角色。
其他三个比喻都同样有主人还有仆人的角色。
主人离开咗仆人一段时间之后，
主人离开了仆人一段时间之后，
在他临行之前呢，就委托仆人去负责不同的工作。
就在他临行之前就委托他的仆人负责不同的工作。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论功行赏。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论功行赏。
由此可见，我有理由相信这个比喻都是有关联的。
由此可见，我们知道这几个比喻都是有关联的。
也都跟天国的实现和末世的审判是有关系的。
也是跟天国的实现还有末世的审判有关。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耶稣基督这个比喻的话，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耶稣基督的比喻的话，
无论对我们基督徒，
无论是对我们基督徒，
或者是对未信主的人，
或者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都需要呢对主有这个回应的。
我们都需要对主有这个回应，
去迎接天国的降临，
去迎接这个天国的降临。
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吩咐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吩咐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这个提醒不是单单给神学的教授、学生、牧师、传道、堂委或者团契的负责人那么简单。
这个吩咐不单只是给神学的教授、牧师、传道、堂委或者是团契的负责人这么简单。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交账。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交账。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按主耶稣的意思做好准备。
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就要按照主耶稣的意思去做好准备。
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
去等 等候主的再来，
去等候主的再来。
我们要常作准备，
我们要常作准备，
随时交账，
随时交账。
在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
在新约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说到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
他复活升天，
他复活升天，
那时就是最后的日子，就是末世的时候的开始，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末世开始的时候。
而施洗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讲到什么呢？
那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到什么呢？
他说亲爱的弟兄，
他说亲爱的弟兄，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是怎样我们现在都未知道，
将来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将来是怎样都未曾去显明，
将来是怎么样都还没有去显明，
但我们知道当主显现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知道当主显现的时候，
我们就必然像他，
那我们必然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耶稣基督启示约翰，
那耶稣基督启示约翰，
所以约翰要坚信神的应许，
那约翰就坚信神的应许，
他的永恒国度是怎样会实现，
他这个永恒的国度是怎么去实现，
因为神是创始成功的主，
因为神是创始成功的主，
他全知全能超越时间空间，
他全知全能超越时间空间，
去掌握一切在他的手中，
去掌握一切在他的手中。
所以当约翰他说主耶稣，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
所以约翰说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
他很肯定主会回来，
他很肯定主会再来，
而不是说估计主可能会回来的，可能会显现的，
而不是在估计说主可能会回来，可能会显现，
但我都需要耐心等候主的降临，
我们都需要耐心去等候主的降临。
换言之，即是现在和将来是一定有一个时间上的距离的，
换而言之，现在跟将来会有一定的时间上的距离。
还要等几耐？没人知道。
还要等多久？没有人知道。
可能很快。
可能很快。
其实耶稣已经讲到是很快的日子了，但是实际是多久我们不知道。
其实耶稣说到这个日子已经是很快降临了。
可能一年，可能十年。
但是这个很快，可能是一年，可能是十年，
甚至可能一百年，
甚至是一百年。
在马太福音第25章这里讲到。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说到
第十九节，提到主人过了很久才回来。
就是这个十九节说到，提到主人过了很久才回来，
就是讲到等候实现和终于实现中间是有一定时间上的张力的，
就是等候实现到终于实现的之间，这个时间是有一点的张力。
其实我们都是活在两个世界的张力当中，
其实我们也是活在两个世界的张力里面。
所以耶稣特别提醒我们做门徒的人，
所以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做门徒的人，
听见天国的福音和接受福音的人，
听见天国福音还有接受了福音的人，
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回来这样，
就要好像仆人等待主人回来这样，
不会漫无目的这样无所事事这样等的，
不会漫无目的无所事事的去等候，
而是会按照天国主人的吩咐，
而是会按照天国主人的吩咐
去生活去侍奉，
去生活去侍奉。
因为人我们需要向主来交账，
因为人我们需要向主去交账。
在美国有一本畅销书，
在美国有一本畅销书，
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的出版了，
他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二十年，
叫做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那这本书叫做 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中文的译名叫做与成功有约，
那中文译名叫做与成功有约。
本书里面提到我们做人应该去锁定我们人生的目标，
那这本书提到我们做人要锁定人生的目标，
以终为始，
以终为始，
即是说以我们生命的结束作为一个蓝本，
就是以我们的生命结束作为一个蓝本，
去编写我们生命的计划，
去编写我们生命的计划，
即是说去想到我们将来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想做到什么，同埋我哋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呢？
就是要去思想，在我们将来离世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咁样我哋就可以去善用我哋嘅时间同埋精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善用我们的时间还有精力，
去投放我哋嘅 时间精力在跟我们的目标有关的事情上面，
把时间跟精力投放在跟我们目标有关的事情上面。
其实这样的道理真的挺简单，
其实这样子的道理是很简单，
跟我们基督徒以终为始这个精神态度向神交账的人生观是不约而同的，
就是跟我们基督徒以终为始向神交账的这个人生目标观点是不约而同的。
但两者都有不同的，
但是两者也有不同之处。
前者是向自己和其他人交代，
前者是向自己还有别人交代，
按自己的心思意念来追求自己的理想，
按自己的心思意念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但基督徒就要向神交账，
但是基督徒就要向神交账。
只要我们能够透过主所预定的审判和赏赐来审定我们的人生的话，
如果我们是要透过主所预定的审判还有赏赐来审视我们的人生的话，
就不会轻易的浪费我们的时间，
就不会轻易的去浪费我们的时间，
也都不会漫无目的地生活，
就不会漫无目的地去生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面对面向主交账，
我们都要面对面向主交账。
我们可不可以坦然地跟主说话，我没有浪费生命，
我们可不可以坦然地向主说我没有浪费生命，
我一切已经按你的心意和你的吩咐去做到了，
我一切都是按照了你的心意还有你的吩咐去做到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苏格兰的电费是很贵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苏格兰的电费是很贵的。
我和 Angel 收到在旧屋有一季即三个月的电费单，
我和 Angel 就收到我之前这个旧屋一个季的电费单，
一个季度三个月的电费单一次过出的，
对，就是三个月一次的这个电费单。
当我收到这张电费单的时候即刻晴天霹雳，
当我收到这一张电费单的时候就晴天霹雳，
发觉原来哇几百磅，
发觉原来总数是几百磅，
每个月要百几磅，
每个月是有需要有百多磅的电费。
所以在上个月我们搬了新居之后呢，
所以在上个月我们搬到新居之后呢，
我就很醒觉要减要悭电，
我们就很小心要省电。
所以夜晚呢，即是每日只在夜晚开几个钟头暖炉嘅啫，
所以每天晚上只在晚上的时候开几个小时的暖炉。
最近天气回暖，
最近天气回暖，
就熄咗暖炉先，
就把暖炉给关掉。
因为我哋唔想再收到电费单嘅时候大失预算，
因为我们不想再收到电费单的时候再大失预算。
其实迟早都要交电费，
其实迟早都要交电费，
不如早啲准备，
不如早做准备，
以免大失预算，
以免大失预算。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好多嘢吸引我哋嘅。
这个事情有很多东西吸引我们，
有多嘢都好美好，
有很多东西都很美好，
但未必一定每一样嘢都有益处，
但是未必每一样东西都有益处。
在上个月教会那个圣经的金句，
在上一个月教会的这个圣经金句，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说到，
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私欲情欲都会渐渐过去，
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世界上面的私欲都会渐渐过去，
但遵行神旨意的人，
但遵行神旨意的人
是永远长存的，
是永远长存的。
既然主耶稣会回来，
既然主耶稣会再来，
我就要早作准备，
我们就要早做准备，
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
让我们行事为人都合神心意，
让我们行事为人都合神心意，
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
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
要早作准备，
要早做准备。
咁准备啲乜嘢咧？
那要准备一些什么呢？
要清楚，我哋就需要知道主人嘅要求系乜嘢啦。
我们就要知道主人的要求是什么，
去好知道我哋工作嘅范围，
要去知道我们的工作范围。
否则嘅话咧，再做好多嘅嘢都好啦。
否则我们就算做很多东西都好，
都未必能够满足到主人的要求，
都未必能够满足到主人的要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在我当中有做营业员的营业经理的，
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做营业员的或者是营业经理的。
我们的工作的目标就是要达到公司 定下的销售目标，
那我们的工作目标就是要做达到公司所定下的销售目标。
如果你想读入读大学的医科系，
有些学生可能想入读大学的医科学，
就一定要领，就要能够达到指定嗰呢个课程嘅成绩，
就是要达到这个课程需要的成绩。
就算我哋中国嘅书法嘅草系点样精湛都好啦，
就算你的中国书法这个造纸是多么精湛都好，
或者我哋嘅音乐草系系哇超越呢个朗朗都好啦，
就算你的音乐造纸就是超越了朗朗，
都未必能够达到医学院嘅入学资格，
也未必能够达到医学院的入学资格。
在耶稣基督这个比喻当中，
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比喻当中，
主人给了仆人很多的银子，很多钱给他们做生意，
主人就给了仆人很多的钱去做生意，
当中有三个仆人，
当中有三个仆人，
第一个有五千，第二个有两千，最后一个有一千银子。
那第一个仆人有五千，第二个仆人有两千，第三个有一千的银子。
银子在原来的意思是他连得，
银子在原来的意思是他连得，
大概即系形容一个重量咧，系差唔多接近60磅左右。
这个他连得就是形容这个重量，那么大概是有60磅左右。
60磅嘅银子咧，大概系当时一般人嘅20年嘅工资。
60磅的银子就相当于当时候他们一般人的20年的工资。
第一个仆人即系攞到五千银子，即系差唔多等于一般人100年嘅工资噶咯。
那么如果拿到5000银子的话，就等于是当时候普通人100年的工资。
可见呢个主人嘅实力系非常嘅雄厚。
可见这个主人的实力是非常的雄厚。
佢委托佢哋，委托呢仆人去钱揾钱。
就是他委托这些仆人去用钱找钱，
去努力做生意，
努力做生意，
结果得到不错的回报，
结果得到不错的回报，
两个仆人都得到主人的赞赏，
这两个仆人都得到主人的赞赏。
好，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仆人的忠心得到主人的称赞和报答，
仆人的忠心得到主人的称赞还有报答。
我们都想得到主的称赞的，
我们都想得到主的称赞。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都搞清楚耶稣对仆人，即是这个主人对仆人的具体的是什么要求呢？
那我们都要搞清楚主耶稣这个主人对我们仆人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主人的银子和做生意是比喻什么事呢？
到底主人的银子还有做生意的比喻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马太福音第13章他讲到撒种的比喻，
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有说到这个撒种的比喻，
大家都很熟悉，
很多人可能都很熟悉。
在这个撒种的比喻，耶稣基督他讲完之后呢，就继续去解释。
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耶稣基督说完之后，他会去解释。
譬如有些的种子撒了在路边，
比如说有一些种子撒在路边，
就有天上的飞鸟呢来担走了吃了，
就有天上的飞鸟把它给吃掉。
就是讲到如果人听到之后不明白福音的话呢，魔鬼就会来夺去他，抢走他心里面的福音。
这就是比喻，当一个人听到福音之后但是不明白，魔鬼就会过来把这个人心里面的福音拿走。
但耶稣好像没有详细的解释这个忠心仆人的比喻，
但是耶稣似乎没有很详细的去解释这个忠心仆人的比喻，
所以在解释上可能会遇到一点点的困难，
所以我们在解释上面都会遇到一点的困难。
当我们去尝试将它比较这个段落里面那几个的比喻的话，
那如果我们尝试去比较这个段落里面的比喻的话，
就会发现这几个比喻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
就发现这几个比喻都有相同的结果，
就是那些不忠心的人那个遭遇呢都是很悲惨的，
就是这些不忠心的仆人他们的遭遇最后是很可怜的。
譬如在那个的不尽责的仆人在当中呢，譬如在当中有没有准备足够的灯油的童女呢，
比如说这个没有准备足够灯油的童女，
就被主人去拒绝她参加婚宴，
就被主人拒绝参加这个婚宴，
断绝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就断绝了主人还有仆人的关
系。另外那个又饮醉酒又打同伴的仆人呢，
另外这个喝醉酒又打同伴的仆人
就更惨，
那就更可怜，
就要腰斩，
就要腰斩，
即是拦腰斩，
就是拦腰斩。
在今天的比喻讲到这个的比喻当中，
在今天说到这个比喻里面，
那个将1000的银子埋在地下的仆人，
那个将1000银子埋在地底下的仆人，
主人回来的时候将他 丢在外面黑暗里面哀哭切齿。
主人回来的时候就把他丢在黑暗里面让他哀哭切齿。
我们或者都会问，
我们或者都会问，
耶稣会不会对人那么残忍呢？
耶稣会不会对人那么残忍呢？
是不是耶稣不过用一个夸张的手法来凸显那个忠心的重要性？
又或者是不是耶稣只不过是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手法去表达这个忠心的重要性呢？
如果我们继续看这段经文，继续下去在25章里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再一次降临去施行审判的情景。
如果我们看这些比喻的经文，就会看到主耶稣是在再次降临还有审判的情景。
如果这个审判不是一个象征性，而是讲实际的情况的话，
如果这个审判不是一个象征性，而是在说一个实际的情况，
我就有理由相信那些没有好好准备的人，就是讲那些没有去好好回应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那些没有好好去准备，就是指那些没有好好去回应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所以这些银子就是比喻神的福音，
这些银子就比喻是神的福音。
各位朋友，我们去听到福音了，
我们已经听到福音了，
我们听了很久很多次了，
我们听了很久，听了很多次，
我们有什么回应呢？
我们有一些什么的回应？
我们看见这个领受了1000木银子的仆人，他怎么做呢？
我们看到这个领受了1000银子的仆人，他怎么去做呢？
他将钱埋在地下，
他把钱埋在地底下，
他明知主人的要求，
他明知道主人的要求，
他都很多借口，
但是他有很多借口。
他说因为主人很忙不讲理，所以他就说，所以我不做事了。
因为他就说，因为主人是很忙不讲理，所以他就干脆不做事情了。
有学生说知道老师要求很高，
就好像学生知道老师的要求很高，
我就不考试了，所以
那我就干脆不考试。
你不要说我，
那你不要教训我，
都是老师不好，
都是老师不好。
你觉得合不合合不合理呢？
你觉得这样子合理吗？对吗？
在第29节那里讲到什么呢？
在第29节里面说到什么呢？
耶稣给那个不忠心的仆人一个评语，
耶稣给这个不忠心的仆人一个评语，
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叫他有余，
没有的，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
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
这个就是跟马太福音13章32节耶稣去批评那些心硬的人，去拒绝福音的人的评语是一模一样。
这里其实跟在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32节去批评这些心硬拒绝福音的评语，拒绝福音的人的评语是一样的。
各位朋友，如果你未曾接受耶稣基督，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你都很明白知道神他给我们有赦罪的恩典，
你也很明白神是有给我们赦罪的恩典，
他给我们有永生的救恩，
给我们永生的救恩。
我很恳切的请你，
我很恳切的请你
快快的回应主耶稣，
快快的去回应主耶稣，
去诚心的悔改，
去诚心的悔改，
去早作准备，
去早做准备，
去避免将来的审判，
去避免将来的审判。
在踏入四月的时候，
在踏入四月份的时候，
受难节和复活节很快来了，
受难节还有复活节很快就来了。
受难节是纪念耶稣基督受苦受死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受难节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受苦受死很特别的日子，
但跟着的复活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特别的日子。
那接下来的复活节也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特别的日子，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代表他的大爱，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代表他的大爱。
神的心意不是要来到去刑罚人，
神的心意不是来去刑罚人，
因为主耶稣爱我们，
因为主耶稣爱我们，
他为了赦免我们的过犯，所以才为我们舍身，
他为了赦免我们的过犯才会把自己舍身。
所以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既然是一位赐平安的神，
既然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赐平安的神，
我们就可以来亲近他，
我们就可以去亲近他。
如果你从未曾去接受耶稣基督的话，
如果你还没有去接受耶稣基督的话，
我都很恳请你来到去接受主耶稣，
我都很恳切地邀请你去接受主耶稣基督。
在心里面去祈祷，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相信你，
在心里面去祷告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
对于我们这些领受了福音的人来讲，
那对于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了福音的人来说，
就好像那些仆人领受了主人那个委托的银子那样，
就好像仆人领受了主人委托的这些银子那样子，
要按照主耶稣的使命去传福音，
要按照主耶稣的使命去传福音，
去结出福音生命的果子，
去结出福音还有生命的果子，
就好像撒种的比喻咁样，
就好像撒种的比喻，
撒种在好土的好的泥土上面能够结出好多的果实，
撒种在好的泥土上面可以结出好的果实，
有三十倍，有六十倍，有一百倍，
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我们要同未信嘅人去分享主嘅福音，
我们要跟未信的人去分享耶稣的福音。
我哋生命都需要改变，
我们的生命都需要改变。
啊，一个主人佢临行之前，将好多嘅钱交咗俾仆人。
那比喻中，这个主人在临行之前，将很多钱交给了他的仆人。
一百年嘅收入有几多咧？
一百年的收入有多少呢？
有几百万的英镑，
应该有几百万的英镑。
哇！如果有人俾我哋有几百万英镑去帮佢管理、去投资嘅话，
那如果有人把这几百万的英镑交给我们去管理投资，
我哋就梗系觉得会哇，责任真系好重大。
我们自然会觉得责任重大，
不容有失，
不容有失。
无论你中唔中意都好，
无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主俾我哋呢个关系，俾我哋呢个委托、呢个交托系唔可以改变。
主给我们的这个交托、委托都是不能改变的。
创造万物同埋拯救罪人嘅神，
创造万物还有拯救罪人的神，
去帮助我哋领受佢各样嘅恩典，
去帮助我们去领受各样的恩典。
去领受神嘅恩典之余，都要尽上天国子民嘅责任。
在我们领受这个神的恩典之余，我们也要尽上天国的责任。
有些人是强调那个权利和恩典，
有些人他们去强调权利和恩典，
就不太理那些责任和义务，
也不大去理会这个责任还有任务。
如果这样的话，恐怕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会变得很肤浅。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变得很肤浅。
福音派的教会的领袖John Stott，
那福音派的这教会领袖 John Stott， 司徒德，
他指出福音派最大的危机是哪里呢？
那他指出福音派最大的危机在哪里呢？
其中一个是缺乏深度，
其中一个就是缺乏深度，
去享受成果，
去享受成果，
不问责任，
不问责任，
忠心良善的仆人他愿意去承担责任，
忠心良善的仆人他愿意去承担责任，
去尽力去履行主的任务，
尽力去履行主所分派的任务，
去追求美好的成果，
去追求美好的成果。
所以两位忠心良善仆人都得到百分百的回报，
所以两个良善的仆人都能够得到百分百的回报。
我们要履行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要去履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
不单止传福音，
不单只是传福音，
也是建立门徒，
也是去建立门徒，
去帮助他们成长，
去帮助他们成长，
都需要我们要付一些代价才可以完成的，
都需要我们去付代价去完成的。
你愿不愿意去呢？
你愿意去吗？
你愿意去付这个代价？
你愿意去付这个代价吗？
最近有肢体问我一个问题，
最近有肢体问我一个问题，
其实基督徒是否传福音的呢？
那其实基督徒需不需要去传福音？
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耶稣基督给我们大使命，
很清楚讲到我们要传福音，
很清楚说到我们要去传福音，
也都要关心那些初信者的成长，
也需要去关心初信者的成长。
感谢主，
感谢主。
最近Heidi 姐妹和艾达姐妹，
那最近 Heidi 姐妹还有艾达姐妹，
她都很乐意在一个全女班的信仰栽培班里面去成长，去侍奉。
他们乐意在这个全女班的这个信仰栽培班里面去侍奉，
去帮助那些初信的肢体在信仰中有美好的成长，
去帮助这些肢体在初信的过程信仰中可以成长。
相信他们透过忠心的侍奉，
相信他们透过忠心的侍奉，
他们的生命都会能够更加的尽心，
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去晋升。
有些教会对举行一些布道会有审慎的态度，
那有一些教会对举行这个布道会有很谨慎的态度，
甚至对福音的事工有些却步，
甚至对福音的事工有一些却步，
因为怕人手跟进不够，
因为怕跟进这个出信的人手不够，
就怕浪费了人力物力，
就会怕浪费了这个人力物力。
有人信主但是很快就流失，
很多人信主但是很快又流失了，
实在很可惜，
实在很可惜。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都乐意来承担这个传福音的责任，
我们都乐意去承担这个传福音的责任。
主耶稣他不单止将平安的福音恩典给我们，
主耶稣不单止将平安的福音给了我们，
也都给不同的恩赐才干给我们，
也给了不同的恩赐还有才干，
让我们可以来运用这恩赐和时间在不同的地方上面，
让我们去运用这个恩赐还有时间在不同的地方，
无论在公司、在学校、在家庭，
无论是在公司、学校、家庭，
在教会，
在教会
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
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角色，
我们都要履行主的使命，
我们都要去履行主的使命，
去爱人如己，
去爱人如己，
也去见证主，
也去见证主，
也都不要忘记就是传福音的使命，
也不要去忘记这个传福音的使命。
既然主耶稣会回来，
既然主耶稣会回来，
我们就要早做准备，
我们就要早做准备，
需要用一个以终为始的态度，
需要用一个以终为始的态度
来到过我们今天的生活，
来过我们今天的生活，
那就可以不负所托了，
就可以不负所托。
我们今天去采取行动，
我们今天去采取行动，
永远都不会太迟，
永远都不会太迟，
只要我们坐言起行，
只要我们坐言起行，
就可以得到主的肯定，
就能够得到主的肯定。
刚才我分享在一位肢体家里面去洗碗，
刚才我分享在一位肢体家里面洗碗，
有一些污迹在这里，
发现有一点的污迹，
虽然想由得他不理他，
虽然真的很想就是由得他不理他，
但我都挣扎了一阵间，
但是我也挣扎了一会，
都拿起个轮子碟再冲一冲，
最后还是把这两个盘子拿来再冲洗一下。
只要愿意的话，
只要愿意的话，
我就得到主耶稣的奖赏，
我们就能够得到主耶稣的奖赏。
今天是苏格兰母亲节的日子，
今天是苏格兰母亲节的日子。
弟兄姐妹可能你要计划打电话或者去跟我们的妈妈去问安，
有可能弟兄姐妹会计划向母亲打电话跟她问安，
或者请她吃饭，
或者是请她吃饭，
或者用不同的形式去多谢他养育之恩，
或者是用不同的形式去感谢他的养育之恩。
但如果我们的母亲仍然未信主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的母亲仍然还没有信主，
我们是不是都愿意将基督的爱和福音跟他分享呢？
我们是不是愿意都把基督的爱还有福音跟他分享呢？
这两个忠心的仆人得到主的奖赏，
这两个忠心的仆人能够得到主的奖赏，
他们可以得到的奖赏是有更大的责任，
他们得到的奖赏是有更大的责任，
去管理多的事，
去管理更多的事。
咁有人就觉得，哎呀，有赏赐都唔系我真系赏赐，好似系一件苦差咁样。
有些人就会觉得有赏赐就等于也不一定是赏赐，可能是变成苦差。
因为责任意味系要有代价同埋劳苦。
因为责任就意味着有代价还有劳苦。
但系委托系代表一份嘅信任。
但是委托是代表一份的信任还有荣幸。
如果政府委托你，委任你去担任公职，
如果政府委托你去担任公职，
或者大学委任你成为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或者是大学委任你去成为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真是很荣幸啊！
那你就会觉得很荣幸，
又开心快乐，
又很开心很快乐。
主为那些忠心的人去预备奖赏，
主为忠心的人去预备奖赏，
实在很吸引人的，
实在是很吸引人的。
运动员可以得到奥运的奖牌，
运动员能够得到奥运奖牌，
可以享受个人和国家的荣耀，
可以享受个人还有国家的荣耀。
过去多少日子，多少的去苦练的痛苦都好，多少付出都好，都可以抛诸脑后。
那过去多少日子的苦练还有付出的努力，全部都可以抛诸脑后。
保罗他说他只有一件事，
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而我们都能够将过去的成功、失败甚至遗憾都放低，
因为我们都能够把过去的成功或者失败甚至是遗憾都能够放下，
那些污糟碟放低，它
这些肮脏的盘子把它放下，
去努力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人，
去努力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人。
Every little 李爱瑞这位的宣教士，他得到神的奖赏，
就是在有一个宣教士，他得到神的奖赏。
他不单止得到奥运的金牌。
就是 Eric Liddell， 他不单只是能够得到奥运的奖牌。
他都得到去到中国来到传福音，客死异乡。
他也去到中国去传福音，客死异乡。
但是得到天上的奖赏。
但是他得到天上的奖赏。
是永恒的奖赏。
是永恒的奖赏。
弟兄姊妹，可能你在侍奉里面，可能在生活里面都觉得有时可能很无力，很困难。
弟兄姐妹，可能有时候你们会觉得在侍奉里面会觉得没有能力，很困难。
但是主知道。
但是主知道。
主明白。
主明白。
靠着主耶稣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够做。
靠着主耶稣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够做。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让你都齐心同心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让我们去同心忠心的去做这个良善的仆人。
好，让我们得到主的奖赏。
好，让我们得到主的奖赏。
去继续的向前行。
去继续向前行。
让我们一起有一个安静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有一个安静的时间。
主耶稣，多谢你给我们的恩赐恩典。
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的恩赐还有恩典。
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有时都会忘记你给我们的使命。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长我们有时候都会忘记你的使命。
多谢你不断的提醒我们。
感谢你不断的去提醒我们。
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份的恩典。
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份的恩典。
求你的灵去激励我们。
求你的灵去激励我们。
去帮助我们以一个以此为宗的态度来去过我们的生活。
去给我们有一个以宗为始的态度去过我们的生活。
好，让我们得着你的奖赏。
好，让我们得到你的奖赏。
你校正我们的目标方向。
去矫正我们的目标和方向。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
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
加力给我们。
加力给我们。
多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
奉基督耶稣的名祈求。
Amen。
Amen。